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好吧，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不论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已经认识你，或者是已经接受你，但是今天早上你总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的来敬拜。或许透过我们的诗歌赞美，透过我们所听的这个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特别是今天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教会在今年一年一度的这个迎新的活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们教会在这野餐会的时候，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当中有许多新的朋友，以及特别是一些的这个新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有每个人都有一个机会，能够到这个地方，能够来认识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聆听你自己的话。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机会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来预备人心的这个工作，也赐福我们以下我们所听的信息。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那教会在过去的两三个星期就已经透过各个团契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迎接新生的这个活动。那今天是迎接新生活动的最高潮，就是 Church Wide Picnic 野餐啊，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一个，虽然天气会比较冷一点，但是我相信等一下的气候呢会更好啊，不像往年这样，去年呢的这个Picnic 呢好像比较天气比较热哈，我们感谢神，今天气候很不错。那我想在这里呢，我要借这个机会代表这个教会欢迎每位新生，以及最近在这几个月来到我们教会一起跟我们来敬拜的一些的新朋友在这里我们诚心的再次的欢迎你们。那在我们当中有好多人包括一些新生新来的这些学生，他们都是在这里的附近的大学来念这个博士学位我们当中还有些呢是念这个 postdoc 的那大家都很积极的很认真的在追求更高的这个学问，你们热爱这个智慧，你们怀抱这个智慧，所以一旦你们在这里完成你们的这个博士课程的时候你们的论文也通过了，那么大学呢就会给你们一个PhD 为什么是 PhD 呢？因为它意味着一个人他热爱这个智慧，他追求智慧，他来到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呢是这个 Doctor of Philosophy 教会就这个学校呢就给你们这样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学位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叫做哲学博士。那大家都知道哲学这个字 Philosophy 这个字是来自这个希腊文就是 lover of reason 一个热爱智慧的人，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们念到最高的一个阶段呢，大学就给你们的一个学位叫做 PhD Doctor of Philosophy 它代表说你们热爱一个人呢，他热爱智慧他追求智慧，来到了一个最高的境界The lover of wisdom。不过我要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智慧从何而来？对基督徒来说，他们晓得智慧是从神而来，因为既然神是所有一切生命的源头，宇宙万物都是由他所创造，那他当然也是一切智慧的这个源头。那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够知道这些，那是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所告诉我们的，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呢，我们这样的相信，也这样的这个接受。 但是在我们当中有好些未信徒朋友，很多的非信徒，他们不能够认同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圣经不但如此，他们以为除了这个圣经以外，难道在别处的地方就不能够寻找这个智慧吗？宇宙之大，智慧的广阔，也就成语说什么“血海无涯”，对不对？智慧这个广阔，难道只有智慧这个东西呢？难道只有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才有吗？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有很多有智慧的人，他们全都是基督徒吗？所以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也是没有错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本身啊，圣经本身就告诉我们，智慧人呢，不是单单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才有的。那比较熟悉旧约圣经的，你们都晓得，神赐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有三种人，很重要的。这三种人呢，可以说是神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礼物，来引导整个的国家呢，来在他们的灵命这一方、属灵的生命这方面呢，来引导他们，来带他们。然后第一类的呢，就是这个祭司。然后祭司是负责什么的呢？祭司是负责教导这个律法。那么第二类人就是先知。然后先知呢是讲预言，但是好多时候先知所讲的这个预言呢，都是他根据这个律法呢来解析这个以色列历史。然后上个主日我们开始这个旧约的这个四世纪这个历史书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点啊。那我想大多数我们都对这个祭司，旧约所讲的这个祭司跟先知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但是第三类的人呢，我们就比较少去注意了。那第三类人是什么呢？就是智慧人啊。所以记得，神赐给以色列这三种人，祭司、先知跟智慧人，来引导以色列的国家。但是这个智慧人呢，圣经本身告诉我们，智慧人不是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国家才有的。那我们几乎我们都晓得，我们都熟悉圣经，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位称为这个叫做所罗门的这位君王啊，所罗门他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来形容这个人圣经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第29节到第34节，这里怎么说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极大的聪明和广大的心，好像海边的沙那样无限无量。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的智慧，大过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比万人都有智慧，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和马克的三个儿子西曼、加德、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遍了四周列国。第32节，他说了箴言3000句，他的诗歌有1005首。他讲论草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到生长在墙上的牛膝草，他也讲论走兽、飞禽、爬虫和鱼类。所以啊，圣经这样讲，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所以我深深的相信，全世界呢，没有一个人呢能够跟所罗门王来相比。我相信呢，他是全世界拿到最多最多 PhD 的人就是他了因为你看他写箴言三千句，写的诗歌，还有论这些昆虫啊、飞走兽、飞禽、爬虫一类，他的智慧非常的广阔。你看，然后第34节，他说万族之中和地上列王之中都听闻所罗门的智慧的，都有人来听所罗门的这个智慧所以所罗门呢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不过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呢，我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圣经说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东方人即埃及人，可见呢，这也就告诉我们，智慧的呢 不单单只是限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有其他的这个中东的国家，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埃及啊，不单是埃及啦，还有巴比伦、叙利亚、波斯等等等等。在圣经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之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些列国的这些智慧人，这些都是在圣经里面被提到的。那么还有这还包括了还有东方人，因为刚才的经文讲说所罗门的智慧大过所有的东方人以及埃及人。那么这个东方人是谁呢？我深深的相信中国也包括在里面。可见智慧呢，这个东西呢处处可行，所以呢未必一定要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未必一定要在圣经里面呢才能够找到的。但是我还是要重复问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题，智慧从何而来？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对基督徒的观点，我们都知道智慧是从神而来，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是生命的源头。既然他是生命源头，生命的源头也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主宰，那当然智慧也是从他而来。回到刚才的这个经文，智慧从哪里而来的？那你注意《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所罗门的智慧是从哪里而来？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智慧啊，神赐给所罗门智慧。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呢是神所赐给他的。好，再给大家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本称为小先知书啊，就是俄巴底亚书。那俄巴底亚书呢只有一章啊，只有一章，唯一的一章俄巴底亚书第八节。那俄巴底亚书呢是一本刚才我说是一本小先知书，那它的内容呢主要是讲到说神以后要审判以东这个国家。那么以东这个国家是一个外邦国啊，那么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以东的国家呢？因为他们非常的骄傲，在以东的国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智慧人。那么你看俄巴底亚书第八节怎么说？俄巴底亚书第八节耶和华宣告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灭绝智慧人吗？岂不从以扫山除掉聪明人吗？那你们看这些经文，你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句子哈。以东智慧人，以扫山聪明人啊。以扫山这个山啊，是神所赐给以东这个国家呢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资源哈。这个山里面呢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有铁啦，有矿啦，有很多很多这个，所以以东的国家呢他们非常的这个富裕，他们单单用这个铁来制造这个兵器呢就不晓得赚了多少钱啊。而且这个城市里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智慧人，但是他们非常的这个骄傲，他们对付他们自己的这个兄弟，所以以致神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来审判，要灭掉以东这个国家。那么这里面呢先知里面的这个预言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宣告说，到那日我岂不从以东灭绝智慧人吗？所以呢神要灭绝这个以东的国家呢，而且呢要灭绝他里面的这个智慧人。如果说神可以除掉一个人的智慧，那他当然也可以赐给人这个智慧。在书里面有一个人名字叫做约伯，约伯他说这么一句话，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这么说，他说我侧身处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去。的确我们这个人啊，当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是光秃秃的，对不对？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来这个世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不管你的家产万贯，你也是空着手走回去。所以耶和是这样，耶和他是一个很富有，但是在一夜之间呢，他不但丧失了失去他所有一切的这个财产，包括他的儿女。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呢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是耶和华自己所说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见神这个智慧从哪里而来呢？神可以赐给人这个智慧，神当然你可以收回这个智慧。智慧是从何而来呢？智慧是从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而来的。当然在我们当中许多的这个智慧的呢，如果你们还不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呢，不要紧，我们再看第三点。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啊？我们要从这个神的角度来谈谈到底什么是叫做所谓神普遍的恩典。我要借着这个神普遍的这个恩典这件事情呢，来解析从神的这个角度来看看到底智慧是从何而来。那什么是神普遍的恩典呢？普遍的恩典叫做 special grace 英文叫做 special grace。 什么是神普遍的这个恩典？那简单的来说，神给我们人类两种的恩典，一种是特别的恩典叫做 special grace 另外一种呢就是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我先解释第一个，什么是特别的恩典呢？什么是 special grace？ 特别恩典呢指的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手上所拿的这本圣经。圣经是神所启示的这个话语。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特别的这个恩典呢？因为自从我们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之后，人就已经远离了神，而且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呢已经怎样，已经破坏了，而且呢人要承受这个罪所带来的这个血气，就是这个死亡。那好，怎么办呢？神呢就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他透过这个圣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透过这个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这个真独一的真神。同时呢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就是主耶稣如果若不接受耶稣基督呢，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呢神给予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 A special grace， 就是圣经呢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所向我们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位独一的真神，同时呢也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呢能够得蒙救赎。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神给我们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圣经，这个是特别的恩典。好，现在我解释第二个神给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就是 common grace。 什么是 common grace？ 什么是普遍的恩典呢？普遍恩典指的就是神把许多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呢都赐给他们。那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你每一天呢你都在领受这个神普遍的恩典。圣经说什么？神叫这个日头阳光照好人也照什么？也照坏人。所以不管你是好人或者是坏人，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或者你不是基督徒也好，神每一天呢都将免费的这个阳光雨水跟空气赐给你们这些呢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普遍的恩典记得吗？两个恩典，一个是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恩典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本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第二个呢就是普遍的恩典，这个普遍的恩典就是神免费的供应给我们， 每一天的这个阳光雨水，对，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让我们人类能够得以这个生存。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也好，这就是神所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恩典 ，a common grace。神不会计较你是不是他的儿女，神不会计较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啊，在诗篇第33篇第5节，诗人这么说，他说：“天地啊，满了耶和华的这个慈爱。”啊，这个就是这个神的这个恩典。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呢，你们就不难接受这个观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智慧呢，都是神所赐的，都是由神而来。所以啊，你即使不是一个基督徒，而你自己本身也认为你很有智慧，那你要知道，你的这个智慧呢，也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神不单单只是将智慧人赐给以色列这个国家，刚才我们已经所说了，在全世界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智慧人。所以智慧呢，但是这些智慧呢，都是神所赐给的。所以呢，你不要也不应该骄傲啊，不要说这个智慧呢是你自己。你要知道，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的，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包括这个智慧。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很有智慧的话，不要骄傲啊，应该怎么样？反而要谦卑，要敬畏神。好，我接下来要解释什么是敬畏神。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忘记掉，在我们周遭呢，有很多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啊，我们常常就跟他们说，哎，要认识神，要敬畏上帝。我这个敬畏神呢，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所用的一个的一句话，但是呢，我们却不是很明白。我问你，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敬畏神？敬畏这个字呢，在英文圣经里的翻译是 fear 啊，大家都知道 fear 是什么 ？fear 是害怕，对不对？所以敬畏神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什么 ？The fear of the Lord, the fear of the Lord。但是这里的 fear 呢，不是指惧怕的这个意思。好像如果听了这个，如果这个 fear 如果是指惧怕的意思呢 ，the fear of the Lord， 你当你听的时候，要当有人跟你讲说要敬畏神的时候，我们要敬畏神的时候呢，你就感觉你可能心里面就想了，糟了，到底下一步呢？这个神要怎样？这个神要怎样庇护我？对，变成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好像神要庇护我们什么似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中文的圣经，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就翻译的比较好一点啊，它翻译什么？它翻译为敬畏神。我们知道畏这个字是什么？是害怕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畏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什么？一个敬字，对。但是呢，还是不是很清楚，所以还必须要解释什么是敬畏神啊？所以什么是敬畏神？当圣经提到敬畏神的时候呢，它是指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他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使到他整个的生命来向神敞开，而他对神的这个态度呢，也从而改变。啊，我再讲一次。什么是敬畏神？当圣经讲到这个敬畏神的时候呢，它是指说一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因说他对神有进一步的这个认识，使到他整个的生命能够向神来打开，而且呢，他对神的这个态度呢，也从而改变。这个就是敬畏神。那很多时候单单只是用这样的一个用定义呢，我们很难明白。我们来讲圣经里面的一段的故事啊，我请大家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啊，路加福音第五章第 一节到第十一节啊，我很快的来把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站在这个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亲身的道，他看见两只船停在湖边，渔夫离开船洗碗去了，他上了西门的那只船，请他撑开离岸不远去坐下，从船上教导人。想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主啊，我整夜劳苦毫无所得，不过我愿照你的话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住很多鱼，网几乎裂开，就招呼另外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两只船装满，甚至船要下沉。西门彼得看见这种情景，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和跟他一起的人因着这网所打的鱼都十分惊骇。西门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做我责任的渔夫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那这段的经文呢，是讲到于是耶稣呢叫这个彼得把这个船呢开到一个水深的地方，然后耶稣对彼得说，那你现在下网去捕鱼。那当然耶稣也知道一件事情，彼得呢他整夜劳碌呢都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当耶稣叫这个彼得下网打鱼的时候呢，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啊，我们整夜劳碌呢，我们已经劳碌了一整夜并没有打到什么。当彼得说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他是尝试要告诉耶稣一件事情，他说，耶稣啊，不用了吧，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渔夫，我们这些有经验的渔夫做尽一整夜，我们都已经打捞了一整夜呢，都没有捞到一网鱼。不过还好，当耶稣这样吩咐彼得的时候，彼得原本是想要暗示，他原本是要暗示耶稣说，我是这么一个经验渔夫。他说，好，不要紧了，虽然是如此呢，我还是听你的吩咐。还好啊，彼得呢他听耶稣吩咐，所以当他听从耶稣吩咐把网下网的时候呢，结果就捞到了一网的大鱼。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鱼啊大到这个奇迹就出现了。这里这个捞到这个一网的这个大鱼，那个鱼多到呢他还要去代劳他的这个同伴呢，把那个网呢拉上来。而且圣经说什么，那个鱼啊多到呢连那个船都这样几乎要沉下去。好了，这个时候当彼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什么呢？他说，主啊，在第八节，西门看见这种情景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呢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其实我们照常理来讲，一整夜渔夫呢为什么要打鱼？渔夫为什么整夜劳碌？也还不是为了三餐的温饱吗？也还不是为了这个孩子们，为了整个家庭那整天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基本需要吗？但是他劳碌一整夜没有打到一条鱼。现在主耶稣给他这个恩典，行了这个神迹，让他捞到了这么大网的这个鱼。我想一个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我跟我的孩子，我们家人呢，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呢就有这个造物了，我们不需要害怕。我想他第一件事情应该很自然就是，主耶稣，谢谢你。对，不是，他不是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奇怪，为什么他说出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彼得他之所以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那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彼得他认识到的这个主耶稣呢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神。所以当他说，主啊， 我是个巨人的时候，这是一种什么态度的改变？谦卑，对，他会谦卑。他之前想要暗示耶稣说：“哎呀，不用了吧，我是一个这么有经验的渔夫，我整夜都没有，我整夜劳碌都没有得到一小鱼。”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比得他对主有更深的这个认识，他知道主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神，所以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这是一种叫谦卑的表现，也就是说，彼得他对主的态度，他改变了，他不再凭他的那个专业的经验，不但如此，他整个人的这个，他整个人的生命呢，得以向耶稣来什么来敞开。当一个人的态度改变，直到他的这个生命也随着改变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呢，往往随着也会影响到他的整个的人生的这个价值观念也随着改变，对不对？彼得这个时候态度改变了，他的生命向神来敞开，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当他的生命得到改变的时候呢，他对整个的人生的这个价值观念也怎样，也是一个改变。所以当主耶稣对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意了。”他们就怎样？彼得就这样，就毅然的放下那个以往，跟从了主耶稣。所以呢，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样一幅的希望，我们透过这个彼得的这个改变呢，我们就了解到了敬畏是什么意思。敬畏神是什么意思？敬畏神就是指一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因着他对神的这个，因着他对神有进一步的认识，使到他整个的生命来向神打开，他对神的这个态度呢也从而改变，这个就是敬畏神。那在座的这个新朋友，圣经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然后呢，在箴言，同样在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他重复了这个概念。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说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看见刚才彼得因为对主有进一步的认识，他就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怎么样，他可以说是成为一个什么，一个聪明的人了。而他也很乐意的怎么样来跟随了这位智慧的主。朋友，你认识这位真神吗？许可我用大学这个字呢的原来的解析呢来作为一个总结。我要解析大学大学这个字你们大家来新来的同学来这个大学来念书大学英文是 university， 大学这个字的原来的解析的它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都知道 universe 这个字，universe 是什么？就是宇宙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宇宙。那圣经告诉我们，整个宇宙 universe 都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是他非凡的一个创作，整个宇宙都是属于他的。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神的宇宙， God's universe。那如果你把 universe 宇宙这个字给拆开的话，它变成什么？它是 uni 加上这个 verse， 对不对？ uni 是什么？ uni 实际上是单一的意思所以 universe 就是一节的这个意思。那 uni 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字 unity， 对不对？ unity 是合一，对不对？所以 universe 这个字 并且呢，它实际上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它带出了一个共同、一个特异的一个理念。在过去的人类的历史里面，当这个理性主义还没有抬头的时候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理性主义吧？对，我这个理性的主义就是当人开始以他的这个头脑来作为衡量一切真理的一个标准的时候呢，来，或者说以人为中心的那个时代，当理性主义还没有抬头的时候呢，人们在读到这个一打开圣经啊，读到四页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理性主义还没有抬头的时候，人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异口同心说阿门，对不对？而且每一个人呢，也能够异口同心的来敬拜、来赞美神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 ，the only God， 独一的真神，他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理念 ，the one verse， the universe， 就是这一个世界。所以啊，全世界所有一切的学科，所有一切的学问研究，都是和这个生命的意义呢，有这个连带的这个关系。都是同样，你不管你研究什么样的这些学科呢，你所研究的每一门的不同的学科，都应该会指向朝向一个方向，朝向哪里呢？都是指向神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一切的学问、知识、智慧呢，都是源自于神。那这就是 University 大学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含义。但是非常的这个可惜的，自从理性主义，就是人文主义兴起的时候呢，大学这个字的原来的意义呢，就已经完全给失去了。所以啊，今天呢，你能够在一些大学里面呢，你还会很莫名其妙的呢，会找到一些这个一个所谓的这个神学部门 ，the Department of Theology， 或者是 the School of Divinity， 哎，其实所有一切的学科学问呢，你要有这样的一个金字，你们知道一个金字塔，对不对？所有一切属世的学问智慧呢，都是指向最高，最高点是什么？就是神。哎，就是神。所以啊，神学原本是所有一切学科的这个顶峰啊，因为它是指向最高的这个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呢，就是神。但是如今呢，却变成了在大学里面一个某个部门供人来研究的一个什么的一个科学。所以今天呢，你在一些大学里面呢，你找到一些这个神学的部门啊，很多时候那些神学部门在教神学的这些教授呢，都是不相信神的。因为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神学呢当作是一个科学来研究。今天很出名的这个也是剑桥大学啦、牛津大学啦、哈佛大学啦，也包括耶鲁大学在里面。大家都知道，以前这几个顶尖的这些大学，它的前身是什么呢？神学院。以前啊，你在剑桥呢，这些大学，包括哈佛大学，如果你要念这个 Divinity， 你要念神学的话呢，你必须是一个 top student， 你必须是一个 A student， 你才能够读最高的这个智慧，读这个神学。但是今天呢，神学呢已经变成某个大学里面的一个什么？这个部门。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人呢已经远离神了，人已经离弃神，人不再相信神了，对，人不再能够接受神这一些智慧的这个源头。所以我再问大家，智慧从何而来？智慧是从神而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各位在座的新朋友以及新来的学生，你们认识这位神吗？ 在这里，我在这很真诚的来邀请你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一些新朋友以及这些新来的这些同学，我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在每一个组织啊，跟我们一起的来敬拜这位神，透过这个讲台对真理的信息的解析的传讲，以及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团契的这个活动呢，来帮助你们啊，不但帮助你们在生活上啊，帮助你们啊，刚刚来到这个地方啊，人地生疏，帮忙你们解决一些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帮忙你们很快的安顿。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我希望这个地方每个组织不但能够成为你们能够在这里能够认识神的一个管道，同时也透过我们教会各部门的团契，每一个的小组对这个圣经的这个查考来查经呢，你们能够认识这位智慧的源头，独一的真神。更要紧的就是也透过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你们能够认识神的爱子耶稣基督而得蒙这个救赎。我希望你们认识这位神，更盼望你们也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今天呢，为了配合我的这个讲题呢，我写了一首这个诗歌《愿你认识主耶稣》。那这首诗歌呢，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教会所用的这个诗歌本里面，所以我特别打出来。OK， 好，愿你认识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唱，好吧？我们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请诗情的来唱一片。这里说，愿你认识主耶稣啊，像我就是像我们地区的幸福一样来爱他。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为你付上赎价。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
认识主耶稣，像我一样爱他。若你认识主耶稣，你也必然爱他。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为你付上赎价。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能爱他。
我们继续，我们请继续来唱。
愿你认识主耶稣，
弟兄们，
像我一样爱他。
姐妹，
我
好，一起来。
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为你付上赎价。若你接受主耶稣，你也必能爱他。
好，我们让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然后接下来呢？然后刚才在我的这个在这个信息里面，我写到，我说在这，我欢迎啊。一些亲爱的同学、亲爱的学生， 以及过去这几个月，是我们当中来参加这里聚会的这些新朋友，我们在此的我们要欢迎你，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来参加我们这里的聚会。那么接下来呢，还没有报告会务之前，我们会放映这个多能五分钟的这个短片，来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教会的这个活动，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当中的这些新朋友以及一些的这些新来的这个同学，你们不但在主日能够来参加这里的崇拜，我们也希望，我们也邀请你来参加我们教会各个团契各个小组的这个活动。那在还未放映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负责人。啊，现在教会负责人好像每个都不在了。好，首先呢，让大家知道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呢，我们有三位牧师一位主任牧师，两位助理的牧师。那我们的主任牧师是张顺牧师，张顺牧师今天有没有来？没有来。好，主任牧师张顺呢？张顺牧师是这间教会的主任牧师，他现在还在度他的这个安息年，不过他很快的，他下个主日呢，他就会回到我们当中，下个主日大家又有机会听他来证道，下个主日他会在这里呢来讲道，所以下个主日的讲员他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那么我叫吴业兴牧师，我是他的这个助理。那么还有英文部的这Reverend Kelly Smith，他是英文部的这个助理牧师所以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有些我们您可以找我们。那么我们有三位执事，在华安部的这位执事呢是丽秀姐妹，丽秀她今天比较忙，好像还在厨房，丽秀有没有在没有 OK， 她在厨房在帮忙那么另外一位呢，广东组的呢是杨干元执事也不在，都跑去外面来帮忙了，因为今天是聘命了那么最后呢就是 Ted，is Ted here？ Wait， Ted is not here。 OK， 好，这三位执事今天哪个都忙，这都不在所以我们有这三位执事所以你们有些什么需要呢，你们都可以来找我们。好，我就把时间来交给负责这个范围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活动的
准备平安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教会。那有人说这个图片影像胜过千言万语，所以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套这个 slide 能够来介绍我们的教会我们现在去看 slide。请耐心等候。开始了吗？好， 这样子，我们先请把时间交给Paul 永甫，你帮我们先做报告，然后欢迎新朋友，然后我们再放影片。
大家早，今天欢迎许多新来的朋友们啊，今天主要是有几个报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聚会完之后会有野餐，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也请你们留步。这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传统啊。第一个我们先欢迎第一次来的新朋友。如果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的话，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让大家能够知道你们是谁？好不好？先站起来，我们可以欢迎你们。OK， 你们可不可以先站立？因为我们教会会有东西让你们签一下，等你收到的时候你再坐下来，好吗？OK， 我们就欢迎各位哈。这边是不是还有人还没有拿到？好，那如果你收到的话，你就可以坐下来；如果还没收到的话，你暂时先站一下，咱们知道您在什么地方。OK， 好，谢谢。那现在我们来报告几件今天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天在野餐的时候会有AICC 基督书房的人在这里摆摊位。那如果你们要找这个好书来读的话，属灵的书，今天是一个好的机会，你们可以尽量的采购。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报告的就是说，我们教会在10月12到14号，然后10月15到19号跟10月19到21号，我们会有几个特别的圣经的课程。那这个稍微介绍一下这几个课程的内容哈。10月12到14号跟10月19到21号这两个都是在 weekend， 就在周末的特别的聚会，那是面对自我 ，OK， 那英文的话是叫 self confrontation， 那所以中文翻译的是比较含蓄一点哈，是叫面对自我，其实 self confrontation 是说要对付自己的意思 ，OK， 所以今天牧师讲到彼得啊，他跟耶稣说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罪人。这里要对付自我的话，第一个要先认识自我，所以等于说彼得认识了自我 ，OK， 他才有办法对付他自己啊。所以我不晓得在教会里你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自我也很大 ，OK， 我们有时候会自私，哎，有时候我们会骄傲，有时候呢自我中心 ，OK， 有时候我们很会批评别人 ，OK， 那如果你注意到说你经常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谁需要对付，可能我自己需要对付 ，OK， 所以这个课程对这些对所有我们基督徒都是很有帮助 ，OK， 那我们批评的时候不一定是批评教会的人，哎，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时候会批评我们的配偶，会批评我们小孩，啊，小孩一样的会批评我们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自我啊，我们所以这个自我对付自我的课程会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怎么样理解我们自己，然后怎么样能够对付我们自己。好，那圣经辅导这个课程是整个礼拜的，是晚上的课程，所以你自己思考一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它是每一天每一个晚上都有的课程。那这是用圣经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如果他们有问题的话，好怎么样用圣经的这个原则来帮助他们，而不是以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怎么样用圣经的方法来教导我们 ？OK，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是非常好的课程啊，来参加。那下面一个是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就是圣经辅导的课程，因为有些讲员是从外地来的，所以他们需要在这边，我们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来接待他们的话。对他们会很有帮助。这个关于这个课程的这个报名表，在这个教会的后面那个台子上面有，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先把那个报名表里面那个详细的这个情形先看一下。好， 那如果你们能够说来帮助接待这些讲员的话，也请你们跟关国伟弟兄联络。关国伟弟兄在不在这里 ？OK， 他是我们的这个干事，教会的干事所以如果你要报名的话，请跟关国伟弟兄。如果你们不认识他是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他是谁。OK。好，那他是 Smith 刚才有一个事情要报告。Would you want to come up and make an announcement about that? That's all. Okay. I will translate for you.
Thank goodness. If any of the brothers or sisters in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if you'd like to go to the retreat on the 28th through 30th, see me today.
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参加这个英语组跟广东组他们一个特别的退休会你就跟 Pastor Smith 直接联络，今天一定要跟他联络，因为他们有订房间，所以他们需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We're going to have a wonderful time. We're going to do swimming and go-karts and very spiritual time together.
他们会有很多很有趣的游戏哈，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go-kart 是什么，你参加了就知道。OK。
For students, for two nights, for three days, it's only $61, and then for couples, it's $180, so it's $90 a piece. So feel free to come. We would love to have you come and worship with the English congregation and the Cantonese congregation.
Okay, 欢迎大家来参加他们的这个退休会的活动。Okay. 同工这个还要 slide, right? Okay. Yeah. 另外一件事情我忘记报告，就是说如果你是新来的同学的话，教会有预备了一些实用的这个用品等这个野餐完了之后，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你们需要怎么样的物品，你们可以拿回家。 OK。
可以再关一个灯吗？好，谢谢。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教会的团契哈。我们是有不少的团契，那么今天本来想把这个团契的 information 把它放在这个教会的 bulletin 里面，但是我们的影音机坏掉了，所以我就先口头报告，然后更详细的都会放在下个礼拜的这个周报当中。首先我们的介绍就是一个佳音团契哈，佳音团契他们是每个礼拜五晚上7:30到10:00在 Another 的一个 Reform Church 那里聚会哈，主要的对象呢是 UM 的学生和学者，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哈，然后他们的校园，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做校园的福音工作，然后有查经、关怀跟造就，然后底下就是这三位弟兄可以跟他们联络。下一张。另外一个团契呢是活水团契，也是礼拜五晚上，但是是在我们教会这边举行，是7:30到10:00。对象呢是慕道友跟出信的人，他们的福音信查经。那我们可以跟这三位弟兄姊妹联络，要是你来想来参加的话。那这个组呢基本上比较不限年龄哈，是学生、学者或家庭都可以哈。是只要是慕道友、出信者都可以。下一张。以色列团契，以色列的意思是以色列是在教会一个在圣经里面的一个姊妹哈，一个女先知哈。那么我们取这个团契的名字叫以色列是主要是针对这些信主的姊妹们。那他们是在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30在教会举行哈。那这个团契呢，他们主要是查经、生命的见证跟造就关怀跟造就，也可以跟林峰跟姊妹联络。下一张，这无柄鳄鱼团契哈，是主要是欢迎从台湾来的学生、学者还有青年朋友们。下一张，那他们是在礼拜每个礼拜五的晚上 七点半到九点半，也是在教会举行哈。然后他们是可以跟林恩莹跟廖炳阳联络。下一张，长青团契哈，长青的意思就是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那他们会在这个 Parkway Meadows 这个 apartment 那边，是我们叫做我们俗称老人公寓哈，其实称他们老人公寓其实不是很恰当哈。那我们是他们都是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人，那他们在一起是主要是查经跟一些生命上的见证，然后可以跟赵华珍姊妹联络哈。下一张。最后一个是生命团契，是每个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半到十点钟，也是在教会举行哈。对象都是一些就业的弟兄姊妹朋友，跟家有家庭的，或者是一些年纪比较长的人都可以。也是目标是查经、生命见证跟关怀道救，然后可以跟立秀跟荣明浩联络这样子。好，那这七个团契就是我们目前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我们所有的教会。那详细的资料我们会放在下个礼拜的周报当中。我们现在不晓得 video 准备好没？两分钟 ，OK， 好。
两分钟呢？我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我们要欢送我们当中一位弟兄啊，他叫长刚，长刚还在吗？长刚，嘿嘿。哎，是吧？常义刚，对，常义刚。OK， 义刚弟兄呢，他是在去年七月，对，来到我们当中。那我原本他的计划是这样，他来到这边的时候是在这边工作，在这边找工作。原本是以为是他跟太太跟孩子，他一个孩子呢是要念大学哈，原本以为是说要一起搬来这个地方啊，搬来 Ann Arbor。那但是他的孩子在最后呢还是决定呢在他们原本的地方，就是这个宾州的这个匹兹堡 Pittsburgh 啊，要在你去上那里的大学，所以呢我们弟兄他就离开了，就最后还是决定要回去这个 Pittsburgh。 所以你什么时候离开？
星期五
就离开，我们要搬回这个 Pittsburgh。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现在